首先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经过分别四年之后再一次回到台湾，而且回到高雄。这些年以来，虽然人在美国，但是实在心里也非常关心台湾的各种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的，但是更关心的可能是台湾的教会的情况。那么当然，因为各种的缘故，所以可能跟南部的教会，特别高雄的教会，已经有比较多年没有那么亲近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可能我知道的不是那么详细。但是虽然如此，总是常常惦记着这个教会，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年长的是年轻的。我也知道在这些年以来，高雄教会已经有许多的变化，所以也许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过去我们并不彼此相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而且我们都在主里面彼此有同样的从主而来的生命。所以在思想这几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到底要跟大家分享哪一方面的信息。我决定这几天大概会用以弗所书来跟大家作为分享的一个主题。那么今天晚上我会谈到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么明天后天晚上分别会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两段的圣经，那么分别会谈到关于教会的生活，还有呢谈到一些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整个以弗所书其实所强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不但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同时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当中的一些肢体。所以因此整个以弗所书很多人说是谈到教会的真理，的确这本书是谈到许多教会的真理，但是这个教会的真理是从个人家庭一直带到整个教会来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谈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边所说的是一个人当他从黑暗的权势，也就是从一个还没有信主不认识主的光景之下，然后被转变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那么这个是当我们谈到教会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开始。如果没有个人生命的改变，没有一个个人在主里面被神所扭转的话，我们这些原来就是不完全的人，原来就带着我们肉体当中各种的七情六欲的人进入教会，组成一个教会的话，你可以想象出来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因为所有人性的软弱都在教会当中一一的彰显出来，除非我们这个人真正在主里面被神改变了。所以我愿意今天晚上从这里谈起。当然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教会即将面临一个改建，改建之后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个好的转变的开始，那就是说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教堂。可是新的建筑物并不代表一个新的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在我们当中被建造起来。在这些年当中，我特别感受到一个事情，就是在北美我也看过许多华人的教会，也有很多人因为教会的增长然后盖了一个更新更好的教会。可是当新的教堂建好的时候，往往是教会危机的开始，不一定是好的，有的时候反而造成不好。因为在建堂的过程中，在建堂之前甚至建堂之后，教会的纷争更多，所以教会建堂常常是一个危机的开始。它是转向一个更合神心意的教会呢，或者转向一个原来我们所没有想象得到的一个情况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需要如何被神来加以调整。我们先把这段圣经用起因的方式来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念单数节，各位弟兄姊妹同声念双数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就念到这儿。这段圣经的里面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提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原来的光景。我们原来好像第一节所说的，我们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这是我们原来的光景。第四节到第九节所提到的是我们现在的情形，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着神的爱，使我们能够现在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同时一同坐在天上，有三个一同。这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状况。第十节是第三个部分，提到我们过去虽然死在过犯罪恶中，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地位了。然而在我从信主的那天开始到我见主面的这段时间，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动了，那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要逐渐被神重新塑造。我拥有一个新的身份，然而我的生命仍然要在这个身份之下重新被调整，重新被塑造。所以我得到了这个新的身份，我被称为一个基督徒，我被称为一个圣徒，这是一次就得到的。但是在我生命的里面的塑造却是一生之久。所以第十节所说的是神要在我身上做这样一个雕塑的工作。我们回来把一些细节详细的说明一下。第一个部分提到我们过去的光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过去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曾经死在过犯及罪恶之中。当然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还是慕道的朋友。如果我们是慕道的朋友，那么从圣经的观点而言，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死人。基督徒呢，我们过去也曾经是死人。圣经中有许多的字眼听起来是很刺耳，听起来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像死人还有罪人。最近在新竹待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去一个地方，然后坐那个车子，我不知道高雄如何，高雄今天晚上到了，我还没看到高雄的市区。在新竹一些地方，不知道哪一些基督教的团体，在每一个电灯柱上，就在南无阿弥陀佛下面，他也贴了一张基督教的标签，他贴一张，我们也贴一张。我就发现几乎每一个标签都提到一个字，那就是死。就是说反正我记不得他用了哪些经文，反正几乎每一节经文都有一个死字。我不知道这些中国人看到这些标签以后心里作何感想，好像基督教是一个死的宗教吗？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谈到死呢？每一节圣经都会有个死那个字呢？死这个字是圣经上常常用的一个字，不过我们必须说明，也必须了解这个死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我们过去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呢？其实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肉体是活的，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我们一切都是活的。可是在圣经上说我们是死的。为什么是死的？ 因为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死的，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死的，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到神的存在。所以我常说，我们当中可能相当多的人已经结婚了，结婚的夫妻难免有时候会吵架，吵架的时候，那么彼此会说一些比较重的话。有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很多的丈夫被他的太太骂作死人，你是个死人。我自己做丈夫做了21年，我也承认大部分的丈夫都是死人一个。为什么丈夫是死人呢？因为丈夫啊，做男人的常常是这样，大而化之，所以呢，对很多事情呢，感觉不很敏锐，所以常常是没感觉。回了家，一回家呢，虽然工作很累，回家第一件事情，电视机打开，报纸打开，就看报纸看电视，你就从来没有感觉，今天你太太心情不好。一直到他盘子摔下去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怎么回事啊？你生气啊？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太太本来就很气的，更气。然后你再问一句话，你气什么？那更气了。你不知道我生气，还不知道我在气什么。男人常常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就叫做死人。所以很多慕道的朋友也常常说，你们基督徒很奇怪，每次都说你知道，好像你感觉到神引导你，神对你说这个，神对你说那个，你怎么好像常常感觉神的存在？那我就没有感觉神的存在。我常常很简单的回答说，因为你是死人，死人当然没有感觉神的存在啊。如果你感觉神的存在，哦，那你的生命就有改变了，你就活过来了。如果我们在死的情况下，当然没有感觉，你对神的存在一无所知，你对神的引导一无所知。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信了主有段时日了，我们对于神的事情仍然可能好像还是死的，你好像还是没有感觉神的存在，好像在很多时候我们似乎还是跟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情况一样，我们对神非常的迟钝。这曾经是我们过去的情形，现在我们应该不同，但是我们过去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什么呢？过犯身上有人这样讲，过犯是指的神要我们不要做的事情我们去做，叫做明知故犯，叫做过犯。什么叫罪恶呢？叫你去做而你没有做的。譬如说十诫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但是我们做了，那就叫做过犯。什么叫罪恶呢？其实十诫你可以从正面跟负面来看。十诫从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干犯安息日，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对不对？十个。可是这好像印一样，那个印啊，有阴魔跟阳魔的。十个不可以可以归纳成两个要，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呢，要爱人如己。你爱人如己了吗？没有，那叫做罪恶。要你别做的你做了，要你做的你没做，一个是罪恶，一个是过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的时候，我们死在过犯及罪恶之中。不是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死了，而是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会犯罪。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先死了，我们本来就是死的，所以从我们出生以来，我们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因为我们跟神的生命没有关联，所以呢，你是身不由己的，你的生活里面充满的就是罪恶及过犯，你不能控制你的行为。中国人我们的传统的观念也告诉我们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他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行为，我们都在罪恶及过犯之中。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是依据什么呢？第二节所说的就是我们过去的行事为人依据今世的风俗， 第二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所谓的邪灵。第三，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受到三个力量的操纵和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世俗的风俗习惯，世界上的人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讥笑那些中国大陆的人，说他们走后门，他们贪爱钱财，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如果你我生在中国大陆，我看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人人都是如此，你能不这么做吗？在台湾其实我们也有同样很多道德上的问题。今天在台湾的政治界最近马上要选举，为了放鞭炮，大概跟选举也有关系的。选举有的时候你会很难选，为什么很难选？都一样坏，你选谁呢？这很难选。那当然我们觉得他很坏，如果有一天不幸你也去选的话，你慢慢不知不觉的你也会变得一样坏。有些人还没有选举以前看起来还不错，选上去以后你就越看越不像样了。连基督徒有的时候都会如此的。今世的风俗，那个环境的影响，那个势力，那个风气，那个一切的一切包围着你。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太容易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生活在那里面，不知不觉的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是更像这个世界，而不是更像圣经上所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行为的模式。请问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从什么地方找参考书呢？我相信谈恋爱的人大部分都是看琼瑶小说来找一点点子的，很少人从圣经上去找圣经上有没有教我怎么谈恋爱。其实圣经上有没有谈恋爱的书呢？有，很少人去读就是了。雅歌书，雅歌，旧约的雅歌，我常说那是谈情说爱的一本书，教导我们一些谈恋爱的一些原则。可是很少人读圣经去寻找一个谈恋爱的原则。夫妻吵架怎么办？你可以找各式各样的书，可是很少人回到圣经去看圣经上如何教导我们。这几天我不准备讲以弗所书第五章，否则的话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3节是最好的谈到夫妻关系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 所讲的一些观念和一些原则，我认为超过世界上坊间书店所有的什么谈到男女夫妻关系的一切的书。可是我们今天受到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影响，你的儿女的管教又受到什么影响呢？同样的，你会买很多的书，但是你不一定回到圣经去看圣经上如何教导我们去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当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是如此的，今天我们应该不一样。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些过去的情形很可能今天在你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当中，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里，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还在过去的那种我们叫做惯性的里面。过去是这么做，信了主应该有改变了，可是我们仍然可能还在过去一样随从今世的风俗。除了今世的风俗以外呢，另外一个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今天很多的流行歌都代表今天这个世代的人，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想法，他们喜欢随着感觉走。就今天的流行歌是这样说的，你是随着感觉走的吗？很多弟兄姊妹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也常常是如此的，一下子圣灵给我这个感动要你嫁给我，过两个月圣灵又给我另外一个感动，是圣灵还是邪灵我都很怀疑。我们其实是随着感觉走。今天很多人唱这种歌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在过去我们还没有被神改变以前，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可是今天我们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了，我仍然还在放纵肉体的私欲呢？ 我还在随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事情呢？我还是放纵自己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呢？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肉体的私欲也好，今世的风俗也好，背后当家做主的被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贝利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一个人如果不感觉神的存在，不能够听到神细微的声音，你也不会感觉到这一些的背后，在你的肉体的私欲的背后，在今世的风俗的背后，其实当家做主的老板就是邪灵。因为如果你不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神的声音，神的引导在你的身上，通常你也对于邪灵的工作一无所知的。其实他是真正的在操纵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的肉体的私欲，在操纵今天世界的风俗，使得整个世界在他的控制之下。而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这是一种灵界的征战。我们如今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应当是跟随基督的人，而不是跟随邪灵的人。可是邪灵他不会明目张胆的让你看见他是邪灵，他会让你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美好的形象。圣经上说他有时候装扮作光明的天使，他甚至可以装扮成教会里面的先知。你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先知吗？你能够分辨什么是假的先知吗？太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今天的教会的危机之一，就是我们不能分辨什么是真的先知，什么是假的先知，什么是真的预言，什么是假的预言。很多时候，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其实是随从肉体的私欲。在我来以前，回到台湾以前，我已经听说过了，回到台湾这段时间，听得更多，就是关于1995年的这个预言。我今天不准备讲这个预言的问题，我也不准备讲说预言的这个人如何，我只是让我非常耿耿于怀的一个事情，就是假如这个预言是真的，假如真的明年会发生事情，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我很担心的，而且说实在我心里非常忧伤的是，有很多基督徒居然有这种心态，就是想要逃。为什么你会想逃呢？难道圣经上的话不是那么样真切的告诉我们说，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也曾经这样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要传福音给这世上的人。难道有一个钦差大臣可以弃职潜逃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耶稣基督的大使，耶稣基督的使臣，一个奉差派去传福音的人，他会逃的。以西结书22章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神为什么灭绝了以色列国？因为他说，我在这国当中找不到一个人弥补阻挡这个破口的。难道你逃了，你就让这个破口继续破吗？所以我常常思想，预言的分辨也许是一个问题，不过你听不听从那个预言，你是不是真的想逃，其实反映出你个人的心理，这是你心中肉体的私欲。你其实本来就想逃，你本来就不想负任何责任的，刚好有一个这么好的借口给你，你就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要为神的缘故做愚民。我不知道他是愚孽还是愚民。原来我说的话很重，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你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不过我实在从心里不能够阿们。当然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总有一天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过去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过去的，因为从第四节开始我们已经转变了。但是我必须说的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仍然活在过去里，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真正得救的。我们当中会有人没有真正得救吗？ 当然有可能，不然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会对那些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医病、奉主的名行一切义人的人说，离开我去吧，我从开始就不认识你们。今天有一天有人开玩笑这样讲，不过我相信这些半开玩笑的话也是有真理的。有些人半开玩笑的说，将来有一天你会看到很惊讶的场面，进天国的时候好像你出国到美国入境的时候，它有分开来的，是美国的公民排这一列，如果不是公民排另外一列。进天国的时候有一列叫做传道人，传道的人走这一列，凭一般信徒走这一列。一般信徒通关很容易的，很容易，大概很容易辨别，传道人那一关恐怕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可能在传道人这一关，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耶稣会一个一个查问，然后就有一些人曾经奉主的名传道，有一些人曾经奉主的名主持培灵大会，曾经奉主的名办了一连串的医病赶鬼神医布道大会，结果呢，耶稣说离开我，我不认识你。所以每一个验对身份的时候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因此有人建议说最好不要做传道人，因为进天国那个过关太久了，平信徒还过关快一点。不过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但是事实上的确是如此。到底我们是真正的信徒吗？信耶稣得永生没错，不过你仔细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耶稣一而再的再而三的问那些信耶稣的人说，你真的信吗？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越来越不清楚到底谁是真的信耶稣的人。因为这些信耶稣的人后来好像都没有信，你懂吗？从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迦拿的婚宴完了以后，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人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可是约翰福音接着说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耶稣不信他们，他们信耶稣，耶稣不信他们。第三章开始，尼哥底母因为听说或者说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来问耶稣，问耶稣说，你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人能行。耶稣马上就说重生，然后尼哥底母就不懂了。耶稣最后说一句话，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懂吗？可是他不是信耶稣吗？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吗？看了好像又 没懂，说信又好像没信。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一大堆人来跟随他，耶稣就说你们不是看见神迹，他们说我们看见了，不然为什么跟你啊？耶稣说你们跟我只是要吃饼得饱，你没有看见神迹。他说我看到了，耶稣说你没有看到，就吵来吵去，到底你看到没看到？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了好像看到又好像没看到，你所看到是饼，你没有看到神，神迹应该帮助你看见神，结果你没有看见神，你只看见饼，所以一直要吃饼。这就是今天很多人拼命参加神医布道会的动机，因为今天感冒好了，可是我明天腰酸呢，腰酸好了，哎，我还有另外一个病，你有完没完啊？意思就是说你吃了一个饼，然后又要吃，找我又要什么，又要吃饼，你一直要吃饼，你有没有看见神呢？结果耶稣讲了一篇道，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讲完了，那些成千上万的人都走了。那些人到底信耶稣还是不信呢？前面都称他们是信耶稣的来跟随耶稣，可最后都走掉了。那既然走掉了，你说他是信呢还是不信呢？你越读约翰福音你越搞不清楚到底这些人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些人看见耶稣来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那些是信他的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谁的奴隶，你怎么说我们要得自由呢？然后耶稣开始讲起了什么叫自由，凡是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那些人说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罪啊。讲到最后耶稣说，你们是魔鬼的儿女。但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呢，耶稣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所以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信耶稣的吗？我们真的明白信耶稣的意思吗？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脱离黑暗的权势，不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不再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不再顺服邪灵吗？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第四节开始，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生命应该有一个转变，应该有一个转机。那个转机是什么？第四节所说的，虽然过去是如此，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三个一同，这三个一同所表达的那一个转变，跟过去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是一个对比。过去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我死的，所以现在我活过来了。所以死跟活是一个对比，死是没有感觉，活呢，活过来，英文的翻译有时候翻译成苏醒过来，我与耶稣基督一同苏醒过来。什么叫苏醒过来呢？假如说吧，一个人患了这个中风或者脑溢血的病，然后呢，脑溢血首先要把血抽出来，抽出来之后，医生通常会问一个动作，你可不可以动动手，动动脚，因为要确定这个手术不是是不成功，你的手脚有没有感觉，可不可以动一动，只是动一动，如果可以动了，哎，活了，手术成功了，虽然你还不会走路，虽然你还很多动作不能做，但是基本上你活了，因为你的神经末梢苏醒过来了，我开始有一点点感觉了。所以过去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我对于神一无所知，如今我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一同苏醒过来了。第二个呢，第六节说，还有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复活跟前面的活过来，在中文看来非常非常接近。那么我通常在思想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喜欢把第六节所说的一同复活那个字呢，翻译为一同站起来。其实在原文圣经就是说站起来，只不过通常当我们说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么照原文来说的话，就是说从死里面被举起来，或者说从死里面站起来，那就死里复活，因为死人是躺着的，他这样能够从死里面站起来，那就是复活。但是在第六节这边所说的复活呢，他并没有特别强调从死里面站起来，所以因此你可以翻译成复活，也可以翻译成最简单的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站起来。什么叫做站起来呢？那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中风的病人，你可以手脚有一点点动，还没有完全恢复，真正的恢复是你能下床走路了，哦，那又是大大的进步了。所以呢，这是第二种状况，过去我是死的，现在我活过来了。过去呢，我是在邪灵的控制之下，透过今世的风俗，透过我们肉体的私欲，然后在这个邪灵的掌握之下，我们身不由己，我是不自由的。如今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或者说一同能够站起来，表示说我能够自由行动了，我不再受魔鬼邪灵的辖制了。这是第二个改变，我从一个被邪灵所控制所辖制的一个情况，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了。这就是刚才我曾经念过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说的，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过去我们犯罪的是罪的奴仆，如今我是自由的人。其实谈到站立，有时候在美国，我有时候讲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有很多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人，他们就非常能够明白站立的意思，因为他们所听过的一篇最有名的演讲是毛泽东在1949年在北京天安门的一篇演讲。当时他们进入北京有一个庆祝大会，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演讲就结束了，全场的人就一直鼓掌鼓掌鼓掌。什么叫做站起来了？中国大陆人非常明白的， 他们意思就是说，过去中国好像被列强所欺负、被压制的，今天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我可以自由了，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谁也不能欺负我们了。所以那个站起来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这边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与耶稣基督能够一同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向魔鬼夸胜，你不能欺负我了，你也不能控制我了，今天你对我一无所有。但是我不是靠着自己能说这样的话的，我们活过来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站起来是因为与耶稣基督一同站起来，不是我自己可以对魔鬼夸口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可以对魔鬼夸胜，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站起来。第三个，一同坐在天上。我们都知道坐在天上的意思常常所指的就是在天上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坐在天上的宝座。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能够同样的享受神儿女一切的恩典和祝福，因为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他率领我们进入这个神爱子的国度里。所以呢，我们分享神一切的权柄、荣耀和恩典。或者你要从另外一角度来思想也可以，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我们都是属于王子跟公主的身份。所以你要想一想，你是天国里面的王子跟公主，所以请爱惜你的身份。所以这为什么以弗所书，明天晚上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提到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该与蒙召的恩相称。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如果你了解你现在是王子或者是公主的身份，你的一举一动就要有一点分寸。我们中国的台湾的这个观光客在外国的这个形象很差，为什么？我们不觉得我们在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丢人现眼。但是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请你记得你做任何的事情代表天国子民的身份，你是天国的公主，就请你像个公主的样子。如果你是天国的王子，请你一举一动有点王子的风范，好不好？不然呢，讲那个话不像个王子该讲的话，做那些事情不像个公主的做法。今天很多基督徒给人的一个形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所作所为羞辱主的名。我们既然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执掌王权，一方面是权力，可是一方面也是一个尊严。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换取这个身份的，我们不可能行这个善做那个功德，然后说哎，我做得这么好，好，我终于可以进天堂了，然后我也可以冠上一个什么什么身份。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可以行善换取这个的，相反的，神先把恩典给我们。正如我刚刚所说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蒙召了，虽然以我们所作所为，以我们本来的光景，我们不配的，可是我们已经蒙召了，而且我们已经蒙了恩了。圣经上却常常这样说，既然蒙恩，所行所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是先蒙恩，先有身份，然后神要求我们，我们所行所为要与所蒙的恩典能够配合。从来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再给你恩典，才给你一个名号。神先把名号给我们。我不知道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圣徒。今天我想很少有基督徒会看自己为圣徒的。我们心里总是觉得教会里面的信徒分三等，第一等呢，受洗归主的都是信徒，我们大家都是信徒。第二等的人，参加过门徒训练班的，那叫做门徒。然后呢，做了门徒，这个行为良好，功绩卓著，封他为圣徒。天主教是这样子，所以你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圣徒，那个 saint， 哇，他就是圣徒。所以呢，圣徒很少。其实不是如此的。 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认得一个圣徒范大林，他每次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头上都会有光的，因为他头上的毛不太多，秃头。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位圣徒，我们总觉得哎呀，只有那种人才叫圣徒。可是你看圣经上每一次每一封书信，大部分的书信一开头都是写给圣徒。哥林多教会，我想基督徒都很明白，哥林多教会是很糟糕的，很多的问题，有争吵，有属肉体的问题，有分门结党。哎呀，你想得出来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都有。可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一开头，保罗都是这样写的。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写给亚该亚各处的众圣徒。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怎么说呢？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的众圣徒。哥林多教会如果还有圣徒，我想我们高雄国语礼拜堂我们可以当之无愧，我们当然有圣徒，而且我当然就是圣徒。那种教会还有圣徒啊，诶，他叫他们圣徒啊。圣徒是什么？圣徒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圣洁毫无瑕疵，所以你被封为圣徒。圣经上每次都是说我们已经是圣徒了，因为从我得救那天开始神就把我分别为圣，所以你是圣徒。然后圣经上倒过来要求你，既然是圣徒，所行所为要像个圣徒。神从来没有说因为你表现很好所以把你封作圣徒，你本来就是圣徒。你如果不是圣徒，你就不是信徒，你就没有得救。如果你是得救，你是重生的，你是信徒，你就应该是圣徒。然后既然是圣徒，所行所为要像个圣徒的样子，这圣经上所说的。所以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苏醒过来，我们与耶稣基督能够一同站立，只能够脱离魔鬼的捆绑，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执掌王权，这是我们今天的身份。然而我虽然有这个身份，在我实际的生命的里面，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有一点差距。这是最后第十节我们要说的，神在我身上要做一些塑造的工作，使得这一个身份成为事实，使得这个地位成为我生活当中能够被经历被活出来的一部分，不只是那个称号，而是真正实际的体验。不过在谈到那个之前，第七节到第九节还多补充说明了一些事情，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与耶稣基督一同站立，一同坐在天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恩典。所以第八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同时他强调，既然是恩典，就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既然是恩典，就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了解，我们蒙恩，我们得救，是因为神那方面的恩典。可是，这是一个平衡的，神的那方面有恩典，在我们人的这方面呢，要用信心去接纳过来。如果我没有用信心去接纳他，这个救恩不是我的。神的恩典是给万人的，可是不是万人都得救。差别在哪里呢？神的恩典是给万人的，只有谁用信心领受的人，他才享受神的恩典。这个原则是神做事的原则，不单在救恩方面是如此，甚至在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做一个雕塑的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你如何来反映神对你的恩典？你愿不愿意领受神的祝福呢？你愿不愿意积极的跟神配合呢？会决定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在圣经上，你一次又一次的看见神在一些人身上做一些工作，可是神也等候人向他回应。所以因着信，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信心接过神所老早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常在思想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信当然不是指头脑知识的信， 信也包括一个关系的建立，关系的建立就是说我接待他，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所说的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如果只是头脑知识的信，那我当然可以信太阳从东边出来，信不信？我信。那信又怎么样？不信又怎么样？你不信太阳还是出来呀。这个信不会救我，这个信不会影响我，我信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知识，不过那些信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影响的。可是有一种的信就是影响我的生命的，那就是信耶稣。信耶稣不单是相信有耶稣这一位历史上的人物而已，信耶稣的意思是我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我愿意接纳耶稣，愿意让他成为我的主，这个恩典成为我的。所以这是一个回转，转向，转向神，然后接纳他。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好像忽略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应该有的反应，以至于单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单在我们得救的过程中是如此，在我们信主以后也常常是如此。所以第十节最后一段所提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原来是神的工作。工作这个字，我常常说我喜欢翻译成另外一些翻译的方法。英文的圣经通常把工作翻译成作品，也有的时候翻译成艺术作品，我想那是个最好的翻译。我们原来是神的艺术作品，甚至你也可以说艺术杰作都可以。的确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艺术杰作，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既然是艺术品，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是搞这个塑胶的，做塑胶工作的，做化工的。我们做化工的产品呢，有的时候像做塑胶东西的话呢，塑胶料把它热熔一熔，然后做个模子，然后机器一开就砰砰砰砰砰，打出一分钟可以打出100个塑胶马桶。我们不是神的塑胶马桶，所以你跟我不一样，你不必羡慕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心目中的一个艺术杰作，神要个别的在你身上做他自己要在你身上做的工作。所以你所有的是别人可能没有的，别人所有的也可能是你所没有的，所以你不必羡慕别人。但是你要看的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所强调的是第一个，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性，神在你我的身上都有他独特的一份工作，独特的一份任务，独特的一个角色要给你的。也许你会觉得在这方面我不如他，在这方面我不如他，但请你不要忘记，神如果看得起你，你就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在神的教会中，在神的家中是一无是处的人。因为神看得起你，你就不要看不起你自己。但这是很多基督徒常常有的软弱，我们常常觉得我没有恩赐，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所以呢我们就甘心情愿做一个平庸的人。我常说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平凡没什么错，但是自甘做一个平庸的人却是一个罪过。为什么？神常常用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按照肉体来说，我们蒙召的，我们信主的这些人，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才干的不多，所以我们是平凡的人。然而神却让我们能够让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强壮的人羞愧。所以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可以在神。我就跟这位姊妹开玩笑，我说姊妹啊，现在工作实在不好找，到个地方嘛找个好工作，干嘛到天堂去看门扫地呢？天堂又没小偷，谁看门啊？又落叶子不落，你看启示录也知道嘛，那叶子是不会落的，不会扫地啊。 所以我说你还没去就找一个明明没有的工作，你看没去就失业了，找个好一点的嘛，什么去天堂开门扫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你准备真的去天堂开门扫地。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想去天堂开门扫地，你还没进去就失业了。我看也许到门口管门口的就跟你说，哦，你要开门扫地那你就别来好了，天堂没有人开门扫地的，神也不会要你只是做一个开门扫地的。我绝对不是说今天在教会开门扫地不重要，钟叔叔做的工作是最好的重要。我的意思是神有很多的侍奉要我们去做的，其实我们有许多的恩赐，许多的潜在的东西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神，求神来引导。耶稣说的比喻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不是说财产，这是说恩赐。你愿意被神所用吗？你愿意做神艺术的杰作吗？你把你自己交给神，神就会让你看见你自己原来没有看见的那个潜在的恩赐在哪里，然后神会用它，你就可以在神的国度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个用处可能不一定是明目的彰显的，是在台前抛头露脸的那种，但仍然是恩赐，而且在神的国度里必然有他一份。这些年我们在美国一方面读书，的确我们也参与很多侍奉，特别是真光他比较多的侍奉是在当地的一些教会，不止一个教会配搭一些侍奉。那么其中有一个侍奉是在初期的时候真光曾经跟另外一些姊妹们配搭有一个福音性的妈妈查经小组。那么在这个侍奉的里面真光主要做的工作是带领查经。其实在这个查经小组里面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有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呢，一位蔡太太。蔡太太呢，在那个时候大概可能刚信主也许将近十年吧，那个时候说总而言之信主不是太久，但很热心，而且很有关怀人的恩赐。他自己因为是刚移民到美国，而且呢先生在台湾工作，等于是像单亲一样，就是所谓内在美的那种家庭，所以呢中间的酸甜苦辣味道都尝过。后来感谢神的恩典他信主了，所以因此很有传福音的热忱。可是呢因为信主不是太长，他的恩赐又不是带领查经讲解圣经的人，所以很愿意传福音，可是却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可是他有一个过人的恩赐，我刚刚说他有关怀的恩赐。我常常开玩笑说他这个人有一个本事，只要进到一个譬如说顶好市场这种之类的，在美国那边的中国商场，他只要一进去半个小时一小时出来，母鸭带小鸭，下面就一串的中国人就跟他出来了。因为呢他一进去商场买菜呢是眼观四方耳听八方，除了买菜以外，一听诶有中国人讲话他就看一看，诶不认识，因为当地的中国人大部分他都认识，一看不认识他马上就过去搭讪一下，诶是不是新来的，果然上个礼拜才来的，哦上个礼拜才来，住哪啊，哎呀就是房子没着落啊，现在借住一个朋友家，找房子找来找去都没找到合适的，哎呦没车要拜托人家开来开来开去，哎呀小孩读书呢也不知道读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学校好那个学校好，总而言之一大段的问题。蔡太太说包在我身上，哎这我太懂了，十年前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眼泪都流不完的，现在我告诉你没问题，我帮你找房子啊，做什么做什么。他一讲好了，母鸭带小鸭，老老小小一串人就出来了，然后他可能花几个礼拜的时间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帮他们安顿，帮他们找这个找那，所以因此很多的人受到他的帮助。但是他不会带查经，他很想带福音性查经，所以我真光一去以后一谈之下，蔡太太说那简单，只要你能带查经，组织查经班的事情包在他身上，电话几通一打立刻就一组就有了。但是欠他人机债的人太多了，所以他马上在另外一边又开另外一个查经班，只要你有本事他可以开几个都可以。他非常有关怀的恩赐，而且他喜欢打电话，乐此不疲。有的人碰到他打电话联络，哎呦打两次不在我就已经烦死了，或者说哎呀不好意思打，哎，他不会的，他一直打电话联络啊等等，所以他是非常好的联络关怀的人。可是这个小组里面还有一位 老妈妈年纪比较大了，这是在美国我们所谓的聋子瞎子瘸子，他不会开车所以瘸子，不会听英文聋子，看电视看不懂瞎子。他想哎呀这个实在是没用处，哎，可是这个老妈妈也参加这个妈妈福音信的小组，那么他既然不能开车不能做不能做那个，他说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祷告。哇，他可以有很多时间祷告啊，他每天在家里啊，所以呢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名单他真的是衷心的提名祷告。真光常常跟那位吴妈妈说，将来如果我们到天国分赏赐啊，我们三等份，我带茶经三分之一，蔡太太带领人关怀人三分之一，吴妈妈你祷告也有三分之一哦。在很多人看来，当然吴妈妈常常会跟真光说，哎呀你一定会得了最大的那一份。真光说那倒不一定，个人有个人的恩赐，个人有个人的呼召，神会用你用我独特的那一份，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每个作品就是不一样嘛。所以不要嫉妒别人的那一份，也不要羡慕人的那一份，而好好的看神所给我的那一份是什么。同时艺术作品也代表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如果我是那个作品，神就是那个艺术家。那么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必须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让他来引导我们，也让他来雕塑我们。就好像我自己这些年为了功课上的需要，常常要用电脑，我是用电脑，那也带了一些这个操作手册，不过呢在用的过程中慢慢学一点慢慢学一点，现在可以用，而且我也可以用来做功课，甚至可以将来要写论文。不过我心里在想，假如有一天我有幸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写我现在用的这个电脑软体的这个设计的工程师，我一定找机会好好跟他请教请教，说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招数，怎么样把这个软体用得更好。我相信我大概不至于在他面前一副很自傲的样子，说哎，这个软体用得很好啊，过去这几年写报告从来没出差错，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想我大概不至于那么狂傲。我用这个软体没有出毛病，并不代表我真的懂得这个软体所有一切的功能。今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手上，可能也没有出什么大的纰漏，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应该谦卑在这位艺术家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求神引导我们。只有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把我们这个人雕塑成一个合神心意的艺术作品。所以圣经上也常常这样说，这个陶器这个泥巴不能够向那个匠人那个泥这个做陶瓷的那个匠人夸口，因为他是艺术家，我不过是被他捏的那个泥巴，我应该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让他来雕塑，而不是抗拒，更不是玩梗。所以因此在第十节的第二句话他这样说，我们原是他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塑造而成的，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塑造，表示说神给我一个新的性情，新的生命，我不再是原来的我再重新捏捏而已，而是神把他的新的性情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这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就是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一个新的东西，不是我原来肉体的生命稍微捏捏改改而已，而是我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从神那里得到的，因此在基督耶稣里我重新被塑造。如果不是有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我想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一点小小的修修补补，我相信不能够太大的改变。今天的教育也想在每一个人身上做一点修修补补的，监狱也想把那些犯人修修补补，很多东西都希望把人的生命修修补补，可是修修补补的结果呢，我们都很清楚，修修补补的工作不能够改变一个人。基督教所强调的是，我们从神那里，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性情， 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重新被塑造。第二个，在这句话所说的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句话原文的动词是一个现在时，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正在逐渐的被塑造，逐渐的被雕塑，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我信主的那一天到我离开世界为止，这个过程一直没有结束。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现在的我是一个神正在雕塑中的作品，是一个未完成作品。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常常看自己觉得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是的，我们是有失败，我们是有软弱，可是你要有个平衡，不要看太多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然后对自己就一无信心，然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所以对这些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过低的自卑感的人，这些基督徒呢，我通常有个建议，你去做一个牌子挂在你的身上，或者挂在你的心里，不要给人家看也可以，牌上要这样写：我是神的艺术杰作，只是尚未完工。好像过两个月我们房子要拆了，拆了以后呢，这边乱七八糟泥巴一大堆，我们通常门口这边应该挂一个漂亮的盖好以后的国立礼拜堂的那个图挂在外面，然后下面施工期间诸多不便请多包涵。你对自己也要有这种看法，我是神的艺术精品，只是正在进行中，尚未完工，所以请多包涵。也许你看到我还很粗糙，也许你看到我呢，是有点改变了，不过呢毛病还很多，我也知道。所以呢，看自己要看作神的艺术作品，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仍然在雕塑当中。但是如果是真的是神的作品，真的是在雕塑的过程中，也应该一天比一天有点变化才对。总不会说施工尚未完成，然后数十年如一日，那恐怕别人也不会信这是真正在施工还是不在施工呢。可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塑的工作也的确受到你的反应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的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在乎你怎么回应神的恩典。神在我身上的塑造，神在我身上所做的那个调整的工作，也受到你我如何去回应神的影响。我们假定神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他要在我的身上做一个雕刻的工作，他拿起一个榔锤，拿起一个那个刀子，要在我身上敲他一下，挖掉一块肉，拿起来要敲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哎呦，拜托，轻一点，轻一点。那你说怎么办？那只好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剥掉一小块皮。如果要这样来做雕塑的话，我告诉你，十年大概也变没有多少。很多基督徒就是信主二三十年没有太大的变化，原因在哪里呢？每一次神要在你身上动工的时候，你都在抗拒，你都在说别讲，慢一点慢一点，轻一点轻一点，我现在不要。所以难怪神在你我的身上好像所做的那个工作那么样的缓慢，而且几乎没有感觉。信主若干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看你跟以前几乎没有两样，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本来不应该如此的。有一些人他在神的里面，他愿意跟神配合，他愿意把生命真正交给神，好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愿意为耶稣而活。什么叫为耶稣而活？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把你的前途交给他，把你的婚姻交给他，把你的儿女的前途也交给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抓在我们身上，以至于神似乎在你身上没有什么作为。不是神不能做，神只是过于尊重你，以至于神暂时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做什么。一个人如果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雕塑的工作，你会看见你这个人被神雕塑之后那种改变，人人都会看见，而且人人都会为你感谢主。当然有些人的改变是非常戏剧性的，有些人不是，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 你的改变有多少，在乎你是不是真正的从心里说，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愿意顺从圣灵。我记得这几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刚才屈叔叔也介绍提到说，这几年我也有一些机会，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在很多地方传福音等等。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这个亚特兰大城，他们办了一个福音营。那么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过去中学的同学好朋友在那个教会做执事会主席，他接我，然后他要去，我们要参加一个福音营。那么去的路上，那么他先带我去吃饭，吃完饭然后去营地。那么去的路上呢，有同学就跟我讲，他要带我到一个特别的餐厅吃饭，吃完饭才去。那个特别的餐厅不是因为那个餐厅有特别的菜，只是那个餐厅的老板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这个老板呢，太太是个基督徒，先生不是。那么这个太太呢，就很希望他先生参加福音营。这先生呢，为了做生意，开餐馆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推三阻四的，有时候说去又没有决定要不要去。我的同学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这样子，我们到他餐厅去吃饭。那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是很讲义气的，你给他面子，他一定给你面子。所以我们去吃他的饭，他一定参加福音营的。果然我们去了，老板看到我去了，很高兴，然后呢就热情的招待我们吃饭。然后吃完饭了，我同学就说了一句话：“邱老板，讲员很赏光，赏你个面子，那你呢是给还是不给面子啊？你去又不去啊？”这样一讲的话，老板说：“去去去，赶快去，当然去。”那邱太太在旁边就说：“对吗？我就跟你说，餐厅的事情包在我身上吗？你放心的去啊。”好了，一推一拉，邱老板就参加福音营了。参加福音营以后呢，结果神的带领，他信主了。有一堂聚会里面，我呼召的时候，我那天特别有一个感动。我说平常我都举手呼召的，那天我特别说，今天不要举手呼召了，举个手比较重，举个手指头就好了。要信主的人在你胸前举一个手指头，然后就看到邱老板坐在最后一排，慕道也都喜欢坐最后一排的。他坐最后一排，但是个阶梯教室，所以高高在上，正对着我，而且他前面有六七排七八排都没有人的，所以非常的突出。他手指头一比，我就看到了，我就跟他笑一笑，点个头。聚完会了，当然邱太太很高兴，我的同学很高兴，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高兴，所有亚特兰大的韩国人都很高兴。他是一个韩国华侨。过了半年，我又去亚特兰大讲道。那么礼拜五礼拜六先分别在另外两个地方讲道，所以我礼拜五的傍晚才回到亚特兰大。那么去的时候，我同学已经跟我前几天才跟我打电话，他说因为安排上的缘故，所以临时多加一个聚会，礼拜六晚上12点开始有个聚会。我说我有没有听错，礼拜六晚上12点聚会啊？他说是啊。我说12点谁会来聚会啊？他说有人12点下班的。我说谁12点下班？餐厅老板。哦，原来是邱老板信主以后非常热心。那么他是原来在汉城华侨中学做训导主任，那么亚特兰大据说有100家中国餐厅都是韩国华侨开的，都是当年汉城华侨中学的子弟兵。那么他是训导主任，所以那些都是他当年的学生，所以他号称亚特兰大韩国帮的帮主。帮主信主了，就发了一个帖子，某年某月某日晚上12点到我餐厅来听布道会。那天晚上真的来了100多个人，餐厅老板跟老板娘。那么那天因为晚上很晚了，12点到2点聚会，那早上9点半我要主日崇拜聚会，所以我先睡了一觉在他家里，然后11点多他来接我去餐厅。那去的时候邱太太坐我后面，他又接了隔壁一个山东华侨也是韩国来的杨太太坐这边。沿路上邱太太在我后面就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庄弟兄啊，感谢主哦，我先生信主以后很大的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我女儿啊碰到同学都跟他们说我换了一个爸爸。”那你知道美国的离婚率很高的，换了一个爸爸在他们听起来就是哦，你妈改嫁了是不是？ 好像还在解释，不是我妈改掉，是我爸爸信主以后啊，脾气变得很多。哦，说邱太太很高兴，当然她并没有说她换了一个丈夫，不过我想意思差不多的。杨太太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话，杨太太说：“庄先生啊，我告诉你，邱先生啊，我在韩国就认识他了，30多年老朋友了，他那个德性啊，我知道得很。哎呦，这半年啊，真的是啊，不敢想象，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曾经跟他说，杨太太说，我曾经跟邱先生讲，你信什么教，我跟你信。所以他信基督教，那杨太太，可是还没有听过道，没有去过教会。所以那天晚上12点钟，他的杨太太不开餐厅的，他跟着去听这个布道会。我就想说，难道还有人这样子吗？先上车后补票的，先信基督教，然后才听道的，还没有听过道哎。但我心里在想，这是神的工作。我虽然不知道邱先生以前的德性到底是怎么德行，不过有一件事情确定的，信主虽然只有半年，神在他身上工作很明显，到一个地步，他的女儿、他的太太、他的邻居都看出来他这个改变。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塑造的工作。当然我说这是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但我也相信邱先生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很真诚的人，他真的是愿意被神改变，所以当神得到他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也是那么样的明显。如果你我这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对神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完全让神来管理我们，来塑造我们，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那种改变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非常快的。神为什么要重新塑造我们呢？你看最后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塑造以后，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对基督徒而言，行善不只是捐钱，不只是救济水灾，不只是做点慈善事业而已，行善就是行神早已预备的要我们去做的事，去扮演神要我们去扮演的角色，去执行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使命。所以呢，神老早就在我们身上有一些预备，如果你愿意顺从神的心意而行，那就叫做行善。在4年前，因为神的呼召，所以我跟曾光，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工作，投入这个全时间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20年，我们觉得神在我们身上早有预备，好像神花了40年的时间让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预备自己学习各样的知识，神也花了40年的时间让摩西在旷野学习单单的仰望主，神预备好了，时间到了，神就呼召摩西出来，而摩西也响应了这个呼召，神就用了摩西。所以我们深深的感谢主，神在过去的年日当中预备我们，让我们在各种的机会的里面能够有机会装备自己，有机会在很多事工上能够有所参与，然后到了一个时候，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在神的手中。我相信神在你的身上也有同样的预备，只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并不觉察，或许在那个过程中你常常向主埋怨，为什么我碰到这么多事情呢？为什么我这么多不顺呢？其实孟子有一句话，基督徒应该有同样的共鸣的。孟子这样说的：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一切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等等等等等等，其福乱其所为，诸之类的，为要增益其所不能也。当神要把重大的责任给你给我的时候，只要预备我们行一件他要我们去扮演的角色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有不顺的时候，在事业上，在工作上，在家庭的里面，有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其实神在预备你，预备我。所以如果你真正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不要埋怨，相反的，第一，仰望主，仰望主的引导，相信他必保守，他必带领。第二个，感谢主，感谢主，你看得起我，因为你要把大任加在我的身上嘛， 所以你应该感谢主，哇，你真的看得起我，觉得我还受得起这种熬炼，所以呢，你容许一些苦难临到我的身上。的确，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面临试探，面临软弱，面临挣扎，为的是预备我们这个人，好让我有一天我们能够承担神所要我们去承担的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摩西在旷野四十年那样的日子，他原来在埃及王宫里面学各样的知识的时候，在埃及王宫里面因为是法老王的这个女儿所收养的养子，他有很好的政治地位，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很兴奋而且很有自信心的。可是当他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牧羊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情是很低落的，因为他只能对羊弹琴，没有人可以懂，然后带几只羊，那羊偏行几路，四十年日子做什么呢？我相信他对他自己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失望。可是神默默地用四十年的时间雕塑他，预备他，一直到他承认除非靠着主他不能做什么。就当最后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的确自卑到一个地步，他不敢承接神的挑战，但是神帮助他，鼓励他。所以有的时候环境会给我们很多的挫折，会让我们更觉得没有自信心，但是没有自信心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因为没有自信心，没有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才干，对自己智慧的自信心，反而可以教导我们学习仰望主。有时候到这个时候，神还说时候到了，你终于可以用了。当你还是依靠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面，神要赋予我们新的性情，然后要慢慢慢慢的雕塑我们，直到我们能够去行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谈到这儿，明天我们会谈到在教会当中的配搭。可是所有的配搭都从人开始，除非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神的面前被神调整，否则的话，教会的建造，每一个根基，每一个好像我们都是神的圣殿里面的活石，活的石头，如果每一个活石的生命不是活的，或者是有问题的生命，我想所建造的圣殿也自然而然会有问题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仔细的思想我们过去的光景如何，我们今天的地位是如何，然后现今神是不是在我的身上做这种雕塑的工作。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想到我们过去原来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今世的风俗、肉体的私欲以及邪灵的势力都在影响我们、控制我们，但是因着你的恩典，如今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苏醒过来，而且能够一同站立，同时能够一同坐在天上执掌王权。主，感谢你，求你自己亲自在我们身上做雕塑的工作，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为止。求你保守我们这几天晚上的聚会，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借着你的话语，心灵再一次被更新，也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你眺望起来。也祝福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即将面临一个建堂的施工，但是我们也知道物质的教堂的建造可能它的重要性还不如在属灵生命里面的建造。所以因此我们仰望你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动你自己的善工，好让这个教会更能够让你的名得荣耀，也让福音在高雄这个地方能够广传。垂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前几天有人打电话说庄主坤博士什么时候到这里来讲道，要问他要参加。当然他早就是博士了，可是我们在这里所介绍的是我们的庄弟兄。 我们感谢主，他虽然去世了，受这么多神学造就，他确实用生命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经历上，在信息上给我们何等的帮助。我们左右前后看看，想想哪些弟兄姊妹应该来，需要这样的信息，而可惜他没有来。那明天怎样啊？我们要邀请他们来啊，为你所有希望邀请来的弟兄姊妹祷告。而我们本来报告有两个早晨的晨祷，礼拜一礼拜二，因为顾念到庄弟兄从远方来实在是太劳累，那么所以呢我们礼拜一早晨没有晨祷，只有礼拜二早晨有个晨更聚会，请弟兄姊妹留意。那么礼拜三到礼拜五三个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这是小组工作训练的聚会，那么已经是报名了，那么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我们还可以报名。本来我们只希望所有团体的小组长、副小组长、储备小组长参加，但是我想如果弟兄姊妹对于这个小组的工作有负担，我们只要盼望来的我们都可以，但是要来的要先报名，向陈淑君姊妹报名，就是坐在前面控制这个投影片的陈姊妹啊。那么如果还没有报名，你希望参加的就向陈姊妹报名。那么那个另外呢，我们对于这一次的特别聚会啊有负担的，我们为聚会多方祷告，我们设一个祷告室。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祷告室在小会堂的二楼，那么每天晚上七点钟开始祷告，请弟兄姊妹有负担你就早一点来，七点钟以前来也可以，就在那个祷告室专心为着聚会祷告托着。那么为着这个聚会在经费上有负担的，就可以把奉献直接投入奉献箱，这几天晚上的奉献都是为着特别聚会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请摩导散会。